OK， 我们今天要讲这几天你们在餐厅背的经文，加拉太书第四章一到七节。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七节会背吧？来，我们来读。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们昨天曾经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末了的地方，三到二十四节，提到保罗提到为什么在神跟亚伯拉罕立了约，应许的约，那是直接引向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却在中间又借着摩西颁布了律法，插入了律法。我们这是我们昨天提到的。保罗称律法叫做是外天的，在天上取的。我们提到三个原因，你还记得吗？第一，保罗说，律法是外天的。要为过犯添上的，意思是叫我们知道怎么样是得罪神，怎么样是犯罪的事。第二，神界的律法把我们看守起来，好，免得我们滑跌太过分了。第三，律法要做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虽然前面那两项其实都有这个含义，也就是让预备人的心觉得需要救恩，可是第三项意思是他直接就要引我们到基督面前。我想你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可以找到不少对于基督的预言或者预表等等，那些也都是指向这些方面。像我们昨天举了一个例子，大赎罪日他们献的公羊是为了要赎罪，为了要表明有一天基督来要做的事情，借着这些把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引到基督的面前。保罗的说法是律法成为训蒙的师父。现在在第四章里面，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将要把这个训蒙的师父发挥得更详尽一点。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你知道在罗马时代，一个大户人家，也是有帝王之家或者有权位的人或者有钱的人家，他们会在家里面雇请师父来教育他们的孩子。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有外面的公立学校，有大学可以去读，这个学校的制度其实是基督教文化里面带来的了啊。那我们在东方，像中国古代也有像这种学校，比较像所谓私塾，对不对？常常不是政府办的啊。那其实中国也一样，有的大户人家也是会请老师到家里面来教孩子的。罗马帝国的时代也是这样。比方罗马有一个有名的哲学家西尼卡，西尼加，听过吗？他曾经在尼罗皇帝，罗马皇帝尼罗或者叫尼禄小时候做过他的家庭教师啊，做过他的师父。所以这个尼禄后来他有一个名声好像被拿来当作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君王之一了啊。所以有的人会责怪西尼加没有把 这个年轻人教好，他是他的家庭教师。其实那个时代被聘请到家里做师傅的人，有可能是本身是奴隶的，他在那个奴隶制度的时代，奴隶并不都是没读过书，然后都做黑手做出工，不都是这样。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有的医生是奴隶，有的类似律师这样子的职位，是这样的职分的人是奴隶。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劳力的工作等等，他们是那些有钱人的产业，因为是奴隶嘛。那有的师傅也像这样，所以你可能要用这样的想法来想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师傅，这个跟今天在学校做老师的我们应该怎么样尊重他不太一样，在那个时代。但是在当一个大户人家父亲请了一个师傅，或者是就用家里的一个奴隶，或者买了一个奴隶是有学问的，让他来教自己的小孩的时候，父亲还是希望孩子尊重这个老师，因为他要从他得到教导。这些师傅请来家里的师傅，他们常常不是像现在专门教数学教国文教化学，不是像这样的，他们是教全科的。古代的教育多半都是这样，我们现在学的东西在200年前，我们现在学的东西大概有70-80%以上，200年前没有人学的东西，因为都是新的东西。200多年前以前在欧洲，他们在学校里面学哪些东西呢？那些东西其实很多是很重要的，现在学校都不太教的东西，包括怎么社交。现在学校教这个吗？至少没有这样的课程了哈，就看老师，也许老师会教你。可是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也是，这些师傅什么都教的，他们教你关于学识的事情，关于品格的教育，关于生活的习性，你的见识，为人处事，你的常识，还有你的礼仪，应该也包括信仰，你的社交生活等等，都包括在内。你知道神赐律法给他的百姓也是一样的，他要做训蒙的师傅，在律法里面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神希望神的百姓知道律法是要教导他们的。其实犹太人好像懂，因为他们称摩西律法或者说整个摩西五经，他们就叫他陀拉，意思就是教导的意思。一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拿着五经来成为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来做他们给小孩的教育最主要的东西。其实他们认为大人一样要受这个教育。我有一个网站，他们常常会寄资料给我，是可能是今天传统仍然敬虔守律法的犹太人最大的一个机构一个单位。我看见他们经常都发布一些东西是在教导神的百姓的东西，所以他们还是拿律法里面的话来教导人。他们会很细腻的挑出摩西五经里面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物，然后给予教导。有的是圣经你就找得到这样的资料，有的是他们拉比自己发明的。比方最近我看到，在过去这个周四上午我们有一个课程跟我们的神学院提到，最近我收到的一个资料，他们讲到摩西五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那个扶助耶稣右手的人叫什么名字？扶助耶稣右手哈？耶稣也在打仗，在山上扶助啊，我记得了，护尔。我快要不能做牧师了，这其实。你记得耶稣也在山下跟亚玛利人打仗，在山上， 摩西举手的时候三下就得胜，记得那个故事吧？那可是摩西没办法一直举着手，手会酸。不要说他已经八十岁了，就年轻人可能也会酸。所以有两个人扶住他的手，记得吗？一个是亚伦，一个是户尔。你们以前没有注意过户尔是谁？犹太人可有很多话讲到户尔，他其实户尔是谁我们圣经并没有提到，但是犹太人有这样的传统的说法，所以跟保罗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犹太史学家 Josephus， 昨天我的妻子有提到他，约瑟法或者叫约瑟夫，他写的犹太古史里面提到户尔是摩西的姐夫，也就是米利安的丈夫。那以前我没有注意过，借着我收到的这个资料，犹太拉比就教导了一些有关户尔的事。他把户尔放在很高的位置上，比亚伦更好。当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亚伦随从他们，可是户尔出来说话，虽然后来他们没有听他的，可是因为这样，所以神特别赐福给他。后来连他的儿孙都蒙神赐福，因为后来建造会幕的主要的领袖叫做比沙列，圣经说他是户尔的孙子。所以一直到现在犹太人还是拿摩西五经在做教导的工作。所以神盼望犹太人，盼望他的百姓知道他们守住那些律法的条例规条并不是最核心的事，神想教导的是更内在的事情。我还是觉得有一些犹太人多少明白这些事情比方我收到的资讯，有的时候他们配合他们的节期，快要到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就会讲很多关于逾越节的事情以前我在讲民数记或者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在士林的逐日聚会提过。那其中有一个就是他们犹太拉比把逾越节的时候要吃无酵饼，为什么？他不只是吃无酵饼，神说家里什么酵都不可以有所以犹太人到了逾越节这个节期之前，他们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犹太拉比教导了要卖跟买。什么叫卖跟买呢？他们要把家里面整个搜查一遍，像我们的大扫除一样，只要看到有效的东西就要把它除掉，如果是那种还能用有价值的东西，那比方好的食物，那丢掉很可惜，他们可以去卖，他们有专门在买的收购这个的地方。然后等到逾越节过去以后，如果你喜欢可以再去买回来，就叫做卖跟买。这听起来有点荒谬，可是我看过有的犹太拉比在教导关于这个家里要没有酵这一件事，我就觉得他教导得很好。保罗没有提到酵的这个意义，保罗比较提到酵是用来代表罪除掉罪，那这样也是对的。但是犹太拉比把这个酵这样诠释，我觉得蛮好的，当然是罪的一部分。他说他们所以不要酵，酵会发起来嘛，就是要神的百姓知道不要 puffed up， 不要张狂，不要骄傲，这个很好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你从外面的条例去想到内在的事，其实内在的事才是最主要神要做的事，因为看不见的事才是永恒的事情，而不是外面的条例。可惜还是很多的犹太人并不知道，并不明白，那些才是他们的产业，他们拥有这许多的规条并不是他们的产业，那只是迅猛的师父要引他们到基督的面前。律法里面有很多东西教导我们关于我刚刚提到师父会教导的事，信仰的事，品格的教育，跟人的关系，有许多这些事情。神盼望我们，盼望他的百姓借着律法这些教导，他们可以逐渐的预备好自己，有一天长大成熟，可以以身为神的儿女，神的百姓的正确的样式呈现在这个世界上。 保罗继续论说，说师父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请的人，对不对？说不定还是奴隶。而这个小孩虽然还小，他可是主人啦，他是小主人，对不对？有一天这些产业也就是他的，所以保罗说他其实是全业的主人。可是为孩童的时候却被父亲要求受管于师父的手下。保罗用这个来讲律法的含义。你想到律法，你可以这样想到，像我们这两天跟大家讲的，用在我们非犹太人并没有从神领受摩西五经那些律法的人而言，我们的良心、我们的习俗、我们的礼教等等，这些其实是跟犹太人律法是很接近的含义，只不过犹太人律法比我们更完整，因为那是神直接颁布的，针对他自己的习性等等，而且那里面包含很明确的救赎的启示，而我们一般其他的民族他们拥有了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还是有一点救赎的启示在里面，没有像犹太人那的律法那么完整、那么丰富、那么明确。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他是全业的主人，可是暂时要服在师父的手下，要接受训练。你应该这样来想到这些礼教、这些律法、条例等等。保罗另外加了一件事情来强调他这个论说的事，就是一个大户人家常常不只是家里有一个师父来管这个孩子家里还会有管家，他也有可能是奴隶，无论怎么样是一个家里的管家。这个管家是家里聘请的嘛，当然是他父亲是头啊，是主人了，他要听这家主人的话，而这个孩子是小主人，对吗？但是对不起，你还小，父亲没有叫他叫管家服在小孩子手下，孩子说什么就照着去做，如果是那样那会很麻烦，就会像谱一样把故宫的门槛都锯掉一样，就很危险。那所以父亲所雇的管家，孩子虽然是全业的主人，还是要服在管家的手下。这个管家可以规定这个小主人不准他进某一个房间，因为那个房间是他的父亲的一些宝贝放在那里，特别有一个明朝时代的很漂亮的花瓶，这个小家伙让他进去太危险了，对不对？小孩子不太管这些事情的，跑来跑去，然后看他那个价值连城的宝物就没了，所以不准他进去。你要知道那个家是他的，他是小主人，还是被规定不可以进去，对吗？律法就是像这样的作用。你心里面还没有这种东西，应该要有的，可是你能不能因着救恩开始明白那些是暂时的，是训蒙的师父，是管家，神期待一旦有一天我们长大成熟，我们就不再是这样神的儿女，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讲的一样，就会有权柄，有真实的生命的权柄。所以律法的规范也是这个意思，要训练我们逐渐能够长大成熟。长大成熟的一个含义就是能够分辨是非，不只是分辨是非而已，而是你会喜爱那个是的部分，喜爱那些美好的事情，不只能够分辨美好跟不好，而且你会喜欢美好的事，你会自动的选择美好的事，这是教育的目的，对不对？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一件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第十节，保罗为教会祷告就是为这一件事。保罗在那里是这样祷告的，我们来读好吗？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九、第十节，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那有一个括号写着 分别是非，或做什么？喜爱那美好的事。嗯，所以我们不只是会分别是非而已，神期待我们会喜爱那美好的事。那就是真正的基督徒的自由，你懂吗？也就是不是被规范着这个不能做，那个应该做才去做，而是你那些神不喜悦的事，你很自动，你本来就不想做，而那些神喜悦的事，你就是喜欢做，就是这个意思，喜爱那美好的事。师父管家对儿子的训练，就是在这个目标里面被训练成那样，他才真的能够承受产业。而这个师父跟管家并不是这个儿子的产业的主要部分，对吗？律法也不是。这个道理其实我们也可以应用到今天父母在教养孩童，在学校给孩子的教育，给年轻人的教育。很可惜今天学校的教育全世界好像都非常努力认真的要偏离这一条道路，这是非常遗憾的事。不但不看重，而且认真的刻意的努力的要偏离这一条道路。他们鼓吹小孩子进那个房间会只顾玩乱搞，把父亲宝贵的东西打破。我们应该尊重他们这种自主权，对吧？现在很多教育差不多是这样的主张的。我用这种方式讲他大家会摇头，可是他们在主张的是比这个严重多了。不管公立学校怎么样，我们神的儿女，你应该在你自己的家里面对你的孩子，你的教育培养他，不要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他带给我们麻烦我们就管一管他，骂一骂他，或者只是想着他怎么样成绩更好。我们应该存着这样的心，期待有一天他能够喜爱那美好的事，那是我们可以训练的事情。你在他小时候可能要需要给他一些规矩，这个东西不能碰，那个地方不可以去，这个东西只能吃两个，你几点一定要回家。如果这个孩子长到20岁，你还需要给他许多这种规矩，要不就是这个孩子很不长进，要不就是你的教育有问题，对吗？你知道管家管的是家中的事，师父管的是这个孩子本身的事，对吗？所以神给犹太人，给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律法目的就是要帮助他们逐渐的学习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处事，能够行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慢慢的他们学会了这些那些应该有的规矩，变成他们很自然就会去做，成为习性，而且喜欢去做，在里面找到快乐，找到满足，那就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律法是要这样教育的，他是迅猛的师父。对我们外邦人来说，非犹太人来讲，我们的良心、习俗、规范、伦理道德、礼仪等等，也是在预备我们这些事预备我们有一天可以预备好迎接基督，而且进入他的救恩里面，走在神的道路上面。所以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神的目标一直都不是让我们能够守更多的规条。你如果守了1846条，看看旁边那个只守了974条的人，你就觉得我比他好一点。主耶稣很明确的讲，那叫做法利赛人的心态，对吗？主啊，我不像这一个税吏，我一个礼拜做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不像他。不，神没有要我们把这个当作追求的目标。神 把目标放在别的事上。他安排了律法做师父和管家，就像那个大户人家的父亲一样。他是期待有一天，当父亲定的时候，满足的时候，这个儿子能够很自然的从生命的内里喜欢公益、良善，喜欢美好的事，喜欢爱心，喜欢喜乐，自然的活出神的形象，充满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神希望我们是像这样，而帮助我们这样的这些东西，无论是世上的伦理、哲学、礼仪、规范，还有犹太人的律法，保罗一概统称它叫做世俗小学。我们今天应该更明白保罗用的这个字眼，或者算是中文这样翻得很好，就是那是给小学生的教育。再大一点，你就应该慢慢的不再是用这样完全的规范来定义你的生活了。所以神希望他的百姓就是在遵循那些律法里面能够被教导那些内在的事，而不自己走外面的规条。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一个家庭，他们是做钟表的工作的，他家卖钟表而且会修钟表，一个老父亲跟几个儿女，还有两个女儿，在战争的时候年纪其实都已经很大了，中年人了，他们都是钟表师傅，那两个女儿都没有结婚。后来他们因为看见纳粹德国杀害犹太人，把他们抓起来关进集中营等等，他们就偷偷的藏匿犹太人，然后再把他们送到安全的地方去。那个时代有不少基督徒的家庭做这样的事，可是后来他们被发现了，所以这两个女儿跟父亲都被抓起来。他父亲被抓之后只又活了10天就去世了，因为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这两个女儿在集中营里面关了几年，战争结束之前不久，那个大女儿那不是大女儿，她是二女儿，这个大的那个被关的那个女儿死在集中营，那个小一点的叫做 Corrie Ten Boom 彭科利，她活着出来，然后有许多年在世界各地服侍，非常幽默、非常有见识的一位姊妹。她提到那个时候他们在藏匿犹太人的时候，有一次他们刚好很意外的在那个战争物资缺乏的时候，很意外的得到一个券，就可以去领到去买到猪肠，就是收起，就是相当于香肠了哈。你们知道欧洲式的香肠跟我们华人的香肠不太一样啊，那就是他们叫 sausage， 所以他们就包括用土豆，就是马铃薯这些煮了一大锅香喷喷的。在战争的时候，那是很奇妙的事情，对吗？可是那是猪肠，不是牛肠。你知道犹太人不吃猪，对不对？那他们藏匿的犹太人里面，保护的人里面，包括有一位犹太拉比，然后。这个彭克利的父亲，彭克利父亲是一个挺单纯的一个人，他没有恶意，他也不是要幽默的讲，他就提醒那个拉比说，这个好像是猪肠哎。那个拉比就看着那一锅东西，然后看看那个彭克利的爸爸，然后就说好像我待会儿我们吃过了以后，我会去查一查我们的法典。等我们吃完以后，我会去查一查法典看看。他当然不用查法典，所有的人都知道不能吃猪肉。其实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他在那种情况底下，如果他知道吃不吃猪肉是无关紧要的，就像保罗说，将来我们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会读到，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是无关紧要的，更要紧的是 做新造的人，对吗？但是第六章讲的，如果他在战争之后也存活下来，能够因此好好的思想，而更刻意的去追寻律法所带出的要教导他的经历，我觉得那是多么好的事。他可以继续还是继续守住外在的那些规条，因为那是犹太人的规条，但他能够因此去明白内在的经历，那就更好。我们也是一样，有一些我们从小受的礼仪教育，这些我们到现在还守着，对吗？但是我们已经知道那不是绝对的东西，绝对的东西是在里面的东西。所以神的目标是要我们有一天自然而行，像一个自由人一样，凡事都可以做，但是我们很自然的就会选择好的美好的事物，合神心意的事物来做。我们的孔老夫子懂这个道理，对吗？他讲到他30岁怎么样，40岁怎么样的时候，把一件事放在好像人生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他说他70岁的时候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你知道那个意思吧？就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仍然不会做出超越规矩的事。神希望我们就是像这样。其实我不确定孔老夫子真的有做到这个吗？但至少那是一个很好的理想，是很正确的一个理想。我们对待儿女也应该这样。如果他长到大了，还要由你来帮他决定，管他的婚姻啊、交友啊，很多的这一类的事，你应该觉得惭愧，因为你教育失败。要不就是其实你教育没有失败，而是你错了，你不应该继续这样，你应该让儿子、让你的女儿自己做出选择来。所以你想想看，那个父亲请的师父管家管孩子，对不对？到了儿子终于20岁了，父亲就举办一个盛大的宴会，有一个成年礼，跟大家宣布这一件事。他将把他的产业一部分就交在儿子的手中，他将要开始参与在他爸爸的事业里面等等，恢复他主人的身份。好，典礼完了以后，这个儿子熬到典礼一结束，回到家就进那个以前他不能进去的房间。他很多年都不知道那房间长什么样子，因为不能进去嘛。进去拿起那个花瓶就咔当就把它摔碎，现在是主人了嘛。那不是师父和管家的目的，对不对？我这样讲你了解那个意思吧？基督徒的自由应该是像怎么样的？保罗用一个方式来讲，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没有哪一样我受他的辖制。今天我们在律法或者在良心礼仪规范这些当中好好的学习，在遵循这些规条的时候，你应该用头脑思考它的经历。你在做外在这些操练的时候，应该要在里面学习那个永存的事物，信心、爱心、温柔、忍耐、恩慈、喜乐，所有这些事，那才是比较重要的。如果你能够明白，你就会像保罗一样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也就是在我们四周，无论是我们刚刚讲的礼仪规范、律法，所有这些东西之外，事实上你会觉得无论什么事都可以为这件事效力，可以教导我们，使我们能够长大成熟。事实上保罗讲那句话的时候， 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时候，他就是在讲这一件事。很多基督徒读到那一句话，把它从圣经掉出来，然后就只讲那一句话。那句话才不是这样讲的，那句话后面接下去是怎么说的？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是那些人，我们这些人预先被他所知道的，要磨成他儿子的样子。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的话。来，你把它读完整一点，帮我们叫出这一节经文。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开始，我们读到三十节。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有召他们来，所召他来的人，有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有叫他们得荣耀。好，保罗很清楚的讲，那有一个目标，得什么益处呢？就是神想要把我们磨成。有的人把那一句话翻译成这样，把我磨成他儿子的样子。这跟加拉太书四章这几节的意思是相仿佛的。所以怪不得保罗用另外一种方式讲他，他说一切的诫命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所以那些外面所有的规范引向一个目标，是内在的东西，你的爱心，你的恩慈、良善，所有跟圣灵的果子相关的那些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把它应用在这里吧。今天倘若你遇见伦理规范，也有可能遇见的是国家的法律，你建立一个公司，公司的规矩，在教会里面有教会的纪律，你只要遇见这些，你就抱怨、不满、生气，想办法逃避。你将永远不会学会内在的功课。如果你逃避的好，可能别人会觉得你很灵巧，你还是在公司存活，你还是好像可以有成就，继续赚很多钱。可是人生更要紧的是，神想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制作成他的形象这一件事，你就失去了机会。你会发现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都是为这一件事而有的，叫你不要发怨言，要凡事谢恩，要常常喜乐，要以恩慈相待，不要批评论断，不要为明天忧虑，心里有平安，叫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所有这些都是指向所有的规范，包括律法，包括我们各样的规范，甚至万事神所想指向的一个方向，就是有一天我们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儿子应该像那样的。我们再读后面几节，加拉太书四章第八到十一节。加拉太书四章八到十一节一起读。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的功夫。保罗明确的讲，加拉太人听信了福音，他们领受了圣灵，这是之前我们在讲加拉太书第三章头几节的时候提到的，他们经历了内心的释放，经历了救恩。我想包括他们尝过天恩滋味，尝过神的喜乐，可是他们没有在这一条路上继续往前，那个是神想要给他们指出来继续往前，他们应该继续的喜乐，继续的去爱，继续的走在上面。他们没有，他们回头抓住律法， 这个意思好像是他们不让师父和管家的离开，他们抓住他们说，没有你们我不知道怎么样过生活，我不知道怎么样走信仰的道路，没有你们看管，我很怕我会打破花瓶。保罗差不多就是这样在跟加拉太教会讲的，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的功夫，这么多年的教导失败了。保罗的意思差不多是这样，他们觉得好像继续守住这些律法条例比较保险，因为那个看起来比较像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应该是这个样子。可是主想给我们的不是宗教，他想给我们活水，他想给我们生命的光，他想要我们认识他，想要我们注视他，我们直望向神，他要成为我们一切的一切，那才是信仰真实的核心。你一定要认识这个，那才是信仰的核心。我们所做的其他的事，即使是好像宗教的行为，也都是为引向这一件事而做的。你把手合起来跪在那里祷告，那是信仰的核心吗？那才不是，而是一个心被神掳掠，我们那么想亲近他，我们的心里面他是我们的至爱至宝，那才是信仰的核心。虽然有时候我们借着跪下来祷告会帮助我们，这样知道的意思吧。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律法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表样，那个实体乃是基督。将来有更美的事，犹太人拥有律法，他们觉得那是宝贵的事。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他们说，将来有更美的事，而你现在拥有了这个，只是将来美事的影儿而已，那形体就是基督。你有没有常常留意，你在拥抱的是影儿还是实体啊？那给你讲个有趣的故事。我大舅舅的妈妈的大弟，他们一家很早就移民到美国。我在25岁那一年开始侍奉主，去了宜兰罗东。我去那里没有多久，我的一个小表哥，他只比我大3个月，我们虽然不住在一起，可是只要在一起我们就很要好的朋友。他回台湾，因为他原来从小住的地方在三星乡，就是离我罗东那里不算太远的地方，所以他回来回到那里，他就刻意来看我。我就发现我跟这个从小很熟的小表哥，不知道跟他讲什么话好，没有很多话题可以讲，因为他没有好好的信主，然后我又在做传道，在一个乡下的地方，我真的不太晓得要跟他讲什么。那个时候刚好有人送了一个画册，是一些有名的风景区，在美国很有名的风景区的画册照片，我就拿出来，因为有点无聊，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就跟他一起看这个，借着这个找话题来聊。我的小表哥忍耐了我好一会儿以后，笑着轻轻跟我说，这些地方我都去过了。我在给他看的那些他都去过，我一直到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去过美国。很不好意思，可是如果我们执着于那些表象，那些婴儿，却不注重实体，你也应该一样觉得不好意思的。如果有一天你跟朋友聚餐，在餐厅里面发现有一个人的偶像球星就在附近的桌子那边跟朋友在吃饭，你就很兴奋，然后就过去 跟他要了一张签名照，那个明星也很慷慨的送你一张签名照，跟你握一个手，这样你回来就很得意的跟朋友炫耀。你的朋友看看你，他就笑一笑，他就起身走过去，结果那个球星一看到他就站起来跟他拥抱，跟他讲了好一会儿的话，原来他们是好朋友。你守住的东西就像这样，你先要一张签名照。你跟神是不是像这样啊？有时候跟他要一张签名照而已啊。你做见证，神怎么垂听你祷告？可是不是，他是要做你的父，他做你的好朋友，做你的丈夫的。你可以拥有他，你是神的儿子。如果你在拍卖场，你很有钱，发现那一天他们在拍卖什么呢？当年神用指头把十诫刻在摩西凿出来两块石板上，他们在拍卖那两块石板。哇哦，那可是非常非常的高级的考古的文物，一共花了1700万美金买下来。你跟朋友炫耀，我告诉你，我们基督徒有比他拥有的更值得炫耀的事，因为今天神一样用他的指头，用他的灵，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无论走到哪里，你就拥有那个你不需要花钱买的，可是比那个他们用1700万美金买的更宝贵的多的。我们有律法写在心板上，你应该宝贵这一件事的，那是基督用他流血的代价跟我们立的新约的核心的内容之一，他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可以这样亲密的认识他，他也认识你，你活出神的道来，这样的生命比那两块石板更值得炫耀呢。那就是我们的见证。神看着那个，神说那是我的产业。不但我们得到产业，神也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产业。许多年来，很可能你跟我一样，我看过许多比那两块法板更宝贵的新版，你也看过对不对？在一些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的机会看到比那两块石板神的道刻印的更加深刻，更加的丰富美好的新版。那些做表号的都将要陨落的，就像摩西面上的荣光会渐渐褪去一样。摩西懂这个事，你知道摩西当时拿着的东西应该是特别宝贵的东西，神历史历代从来没有过的，神亲自用指头刻在石板上，刻了十条诫命。可是当摩西看见神的百姓才刚听见神讲这些诫命就去拜金牛犊，他一点都没有觉得可惜，一手就把那两块石板摔碎在地上，你记不记得？那是对的。那一次他摔碎是因为百姓根本就不守神的道，有那个石板也没有用。今天我们可以摔碎是因为我们拥有了更好的东西，那只是在制作这个东西的时候的一个模子而已。模子可以摔碎，因为真实的事物已经刻印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真实的看见神的荣光，你可以常常指望向他，其他的东西就变得无关紧要，就是这样。保罗用儿子的名分来讲这一件事，说明福音带我们进去的跟神的关系。这个词儿子的名分，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一共出现四次，都是保罗讲的。一次是出现在加拉太书这里，一次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前天晚上我们读过， 还有一次在罗马书第九章，另外一处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那里把它说成是福音救恩带来的最崇高深刻伟大的经历。有一天连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我们完满得赎的时候，保罗说那就是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词，保罗用的是希腊文里面的一个字，那个字其实是领养的意思， adoption 是一个领养的意思。你知道在罗马的法律里面，其实今天的法律也是一样的，当你经过合法的手续领养了一个孩子以后，这个被领养者就拥有父亲的承袭他的产业的资格，就像真正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还不只是这样，他还可以承袭他的社会地位。你在台湾可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在你如果是在英国，意思就是说你父亲如果是一个伯爵，你也承袭这个。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也是这样。所以保罗用这个来讲到我们，我们原来好像不是儿子，好像被神领养，但是我们是像真实的儿子一样，拥有所有的地位，所有的产业。可是儿子是先被看守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长大成熟才得到儿子的名分。这件事情保罗用两方面来讲他，一个是用好像整个的救恩历史来讲，就是在整个旧约时代被认为是还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可是到了新约时代耶稣基督来，我们信靠他，我们得以重生变成神的儿女，就得着儿子的名分。保罗讲这个的时候，他就忽略了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不是一起都接受救恩就达到完满，我们还常常不太像，需要成长，需要像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的，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借着各样的事情叫万事互相效力来做这些事。可是有时候保罗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又是讲到有一天成全的时候才说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保罗的思维方式就常常可以在这两种事情上面飘来飘去，在神学上称它叫做已然而未然的东西，就是已经是这样 already but not yet， 还没有完全成全。保罗讲东西的时候，他有时候想的是已然的东西，有时候想的是未然的东西。第二，保罗讲到儿子的名分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上面，不只是整个历史的时代的演进。我们得救以后不一定立刻就那么进入，在每一方面那么进入儿子的自由的荣耀里面，多半的人得救，如果他真的得救，总有一些层面一些点他们已经经历这个，当他觉得那么喜乐的时候，即使正在遇见很艰难的环境，因着信靠主却有一个喜乐充满在他里面，那就是一种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可是定规一个出信主的还有一些层面还不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规范教导你一些事情。当我还不能这样就是很自然的渴慕神，常常直望向神的时候，就会被教导说你要每一天花一个小时坐在那边学习安静等候神。你知道那是迅猛的师父，那不是信仰的本体，信仰的本体不是这样。我常常跟人家说等候神最主要的不是等候，而是神，等候是迅猛的师父，神自己才是信仰的核心。你应该不是只有那个小时，你应该无时无刻不是这样的，就是渴慕神，随意死就望向神。所以大卫才能说我终日等候耶和华。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还是有一些东西要经过律法到最后得着儿子的名分的过程，对吗？ 所以对有一些出信的人来讲，给他一点规范有时候是好事。有的人会说基督徒不可以喝酒，这个其实不合乎圣经的了，对吧？主耶稣在最后晚餐他们喝的一定是酒，一定不是葡萄汁，我很确定。圣经从来没有一次告诉我们不可以喝酒，只说不要醉酒。可是给基督徒这样规范或者注意，这个蛮好的。一方面有的人他们酗酒过，他们现在虽然得了释放，如果你叫他们圣餐的时候喝一点酒，他有可能过去所有的捆绑都回来了啊。我喜欢一个故事，我们讲过很多次，尼托生弟兄讲的。有一次他到北方去，路过一个地方，有一个小客栈，他住在那里，就传福音给那个北方客栈的老板，那个老板就信了主。那里面有教会可以让他去，所以他也不识字，没办法给他圣经，就教导他一些简单的事情，教导他怎么祷告。以后他需要离开了，一年以后他又经过那个附近，想到这个老板就再去看他，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那个老板看见他很高兴，然后你弟兄，哇，他很高兴，就接待他，然后就开始给他讲。他说去年你走了以后，后来到了冬天，我们这里很冷嘛，所以我像过去一样，冬天来到就吃饭的时候就摆一杯酒在那里，我也没有喝很多，就是喝一杯酒。可是那天我要像你教导我的一样为饭食感谢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祷告不下去。我就问我的妻子，她说没有啊，没什么事啊。这个后来她说，可是今天跟过去只有一个区别，我摆了一杯酒在这里。会不会神不要我喝酒？她妻子说我也不知道。她说好，不管了，她就把酒挪开，然后他就可以祷告了。然后他跟你弟兄说，你弟兄啊，我里面当家的不许我喝酒。北方人的说法很好，希望你里面有这样当家的。可是如果这个老板后来发展出他的北方客栈老板神学，教导儿孙所有的人都不可以喝酒，看见别人喝酒就说这样是不对的，神可没有这样说哈。我们信仰这些依据是从圣经来的，可是对他来讲是好事，我想，不是吗？我想到从加拿大神差派到中国云南傈僳族中间少数民族那里宣教的杨密桂林 Isabel Kun， 他20岁左右信了主。在信主之前，她就像当时的时髦的年轻女孩一样跳舞，什么都来。她信主以后，主一样一样的让她停下来。其中有一个神让她停下来的是看很多小说。如果用现在的说法，大概神不让她看手机里面的影片，我想啊，她顺服了。然后专心的寻求主，许多年以后，当他在云南那里宣教的时候，在那种地方宣教，对宣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平常的各种娱乐什么在那里都是没有的啊。他说在那里，神允许我再一次 pick up， 拿起像这样的事，能够读一点小说。他说我不是再回头去读那些言情小说了，但是读的就是一些文学名著啊，这些意思是有一段时间神不让他读。那不是永恒绝对的规条，对吗？那就是律法的作用。可是有一天我们成熟了，我们不需要那些规范，我们可以自由而行，我们做的是美好的事。神想要我们学习这些事，你慢慢明白有许多的事是一种属灵的操练，而不是信仰的本体。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想要教导我们的事，好吗？最后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在约翰一书5:20。 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一起来读。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八十三首。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我们不会疲倦不唱这首旧诗章，跟这一首都是十九世纪盲眼女诗人 Fanny Crosby 所写的。我